陀是依真俗二谛来为众生说法。真俗二谛是什么呢？就是第一数十谛啊，二第一谛，第一谛就是这个实相啊，实相讲到实相真如本性啊，这个讲到实相。那么一则就是数十谛，第二则呢就是第一谛。若人不能知分别于二谛，则于生佛法不知生实义。假如我们人啊不能了知来分别真俗二谛的话呢，啊，对真俗二谛真实的道理不能够了解的话，那么则于生佛法不知真实义。那么对于深奥微妙的佛法呢，就不懂得真实的这个义，不得第一啊。这个若不依熟地，不得第一。假如不依靠素熟地啊，就不得第一。所以呢，我们这里就领到了，必欲弃熟地而愿真地，则为真地也啊。所以这里庄子他说了，若不依熟地，假如不依靠熟地呢，不得第一，第一地也得不到。你撇开这个熟地而说呢，另外要找这个第一地也找不到。所以若不依熟地，不得第一、啊、那么第一地呢，就是特殊无漏的那一种无分别智所觉证的一种境界啊，也就是实相的一种境界。那么不得第一，也就不得涅槃，说不得涅槃，这个就不能够证得清净极灭的这个境界。所以呢，这个理是由事显现出的，事呢，也得到这个理才能够彰显。所以事呢要不同，所以呢，假如必欲弃熟地而言真地，则为真地。啊，底下就比喻了，如弃四大五蕴而觅心性，好像呢放弃抛弃这个四大地水火风四大，还有五蕴色受想行识，而另外呢想要找这个心性的话呢，啊，那么底下就说了，身既不存，心将安？我们的身体都不存在了，我们的心是来寄托在哪里呢？啊，这个我们能够说话，能够吃饭啊、讲话啊等等的啊，这个都是有我们的心事存在的关系才这样子。所以底下说了，若其熟地以名真地，乃是真地也。假如能够就着数十地来啊，这个显现出真地来，这样子才是真正的这个真地，不是另外在熟地来找这个真谛啊。如在言曰见，好像呢在言就是称作见，在而呢称作闻啊。即四大五蕴而显心意心性也，就在这个四大五蕴的这个本身呢能够显现出这个心性啊。底下我们再看，此从善诸足密修净土之大事也。这个呢就是从善啊，诸位是吧？啊，诸位什么祖师呢？禅宗的这个诸位祖师啊，这个密修，就是他呢不敢公开去问什么密修呢？因为他一方面弘扬这个禅宗嘛。那假如他自己这个显然说我在修净土的佛法嘛，那他的这个禅宗也不要弘扬他，所以他是密修，他自己认为修净土好，可是不敢公开。所以最初还是不敢公开这个秘密的修啊，这个净土，这个大的要旨啊。所以呢，禅宗的诸足呢，他有多秘密的修持这个净土法门呢？所以学人就有问这个道说啊，啊道说啊，如何是佛的诸佛师啊？什么是诸佛的这个老师呢？啊，说就说了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啊，他就常会说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啊，人家又问呢、啊，和尚还为人也无？啊，那个和尚还为人也无？啊，有没有为人家什么讲呢？啊，说云佛佛啊，他在这里讲到佛佛这样子啊。 可是呢，这个就是他没有广泛的显现出来，这样子明白的这个教导这个人家来念佛啊，没有这个用这种很明显的方式把它传输出来，所以底下说了啊，底下就说了。啊，但为广显传述呢，故非身体主义则不得知。啊，但呢，只是还没有广泛的显现传述出来。传述什么呢？修持这个净土法门，或者劝人修持净土法门，故非身体主义。所以假如不是深深的体会祖师密修的这种意义呢，则不得而知。那么他呢就不能过这个知道啦，啊，不能知道他的密修净土的这个情况啦。好，接着我们再看，男女百善立其道并称，化送王生之归，皆归净土。啊，又曰，修行以念佛为本当。啊，那么男女百善，男儿呢？在这个百丈禅师他有建立呢，就是设立啦，设立祈祷病僧啊，祈祷有病的这个出家人，然后呢化身往生的这种规矩啊，他的这个规矩呢，这个呢就是可能就是依据百丈清规啦，因为清规上头啊有第七条这么记载，就是病堂的规约这么说啦，结果亲的病人呢应该啊以静住念佛呢，应该呢这个安静啊，然后呢这个念佛安静来住下来，然后呢念佛。又云重病入他便应不脱过世，万年放下一心念佛。假如重病的人啊进入这个堂里头，病堂里头呢就应当要交代过世了啊，那么万年放下一心好好念佛啊，那么这个是在这个啊百善的立即祷病生化身往生的这个规矩，皆归净土，也都是啊这个归向净土啊，这个极乐的净土嘛。又曰修行以念佛为本当，这个呢是在哪边讲的？就是百丈禅师丛林有20条的要则上说啊，他呢说呢，丛林以无事为兴盛，修行以念佛为稳当，精进以持戒为第一，疾病以减食为良药等等呢，这个在禅门日诵里头有，这呢就是禅林的20要则，在里头就讲第二呢，就是修行以念佛为稳当。修行的法门当中是以念佛这个法门呢最为淡的咯，最为淡的啊，最为安稳最妥当的。接着我们再看，举真谁了为净土一法啊，为净土一法，直贴上上根气，旁引中下之流，又曰动下一中，皆悟密修，以净土见佛，犹见一语中门。又曰：乃佛乃祖，在教在场，皆修净土，同归一源，可以见其梗概矣。即呢，就是道了，道了，这个真谁了？真谁了呢？这位大师，他的名字呢叫做清了，清呢就是清净的清，清了。那么号呢叫做真谁啊，真谁，所以呢是合起来真谁了啊，反思。那么他是四川左绵安昌优势子啊，他呢这个襁褓就入室啦，就是他母亲呢抱着的时候啦，就到这个寺庙佛看到佛呢啊，他会很喜欢，就懂这个美景。那么这个理解呢，那就会动啊，看到佛就喜欢了。那么11岁呢，就依圣果寺的清俊长老出家了啊，依清俊啊， 长老出家，年十八呢，啊，试法华得度，就是考试，当时出家还要考试的，考试通过才能出家，啊，那么他呢是试这个法华经，然后得到地菩萨，又到成都的大慈寺来祈圆觉金刚等经论，啊，说能够领到这个大利。就登到峨眉山，登峨眉山来礼拜普贤菩萨，普贤菩萨，然后呢，又出了这个四川啊，到这个闽汉啊，来扩丹霞的这个梵天，扩丹霞的梵天。丹霞是谁呢？就是丹霞子纯禅师啊，这个丹霞子纯禅师呢。这个丹霞子纯禅师呢，是清源之下十二世之主。那么他是芙蓉道楷禅师的法师，啊，法师。那么他呢来叩问啊，来叩呢就是即叩的意思呢，叩丹霞之事啊的这个法师。有一天就登到波鱼峰，忽然呢就大悟了。大彻大悟，他呢是丹霞子纯禅师的这个法师。这个不久呢，又登到五台山来礼拜文殊菩萨。在建元的二年八月，这个普陀，那么历年来呢，就住在天台的国清寺，还有雪峰啊、玉王的广利。啊，进山温托龙祥新庆朱大宝刹，他呢大刹能够这个震动下的这个中空，动下这个朝洞冲啊，朝洞冲门下的这个中空啊，啊，所以他的这个跟他学的人呢，几乎半个天下，半个天下。所以绍兴二十一年，就是西元1151年十月的寿诞。啊，没有疾病呢，他也是做啊念佛做法的，啊，世寿呢有63，世寿63，他著作有《信心明莲湖》，啊，而且又做净土收。那么他的门人呢，就是他的学生呢，啊，集合这个真戳长卢了和尚结外物一卷的形式，就真戳长卢了和尚结外物。卷的，流行4天。那么文钞上手引的，我们文钞上手引的呢，就是净土收的这个文字啊，就是他老人家做的这个净土收啦，净土收啊的这个文字，所以底下就露出他的这个文字呢几段来对照这个文钞的啊文，他就收了。这个洞下一宗啊，皆悟密修啊，这个洞下一宗皆悟密修，其故何也？为什么缘故呢？杨以念佛法门进入修行，正按大藏，皆上上生气，旁引中下之梯。他老人家讲那。这个洞下一冲皆悟密修，这个朝洞冲底下的这个宗派啊，都是崇尚这个密修。所谓的密修，就是密修净业啊，秘密的修持这个净土法门呢、啊。他的这个宗派呢，他的这个宗派虽然明白的探讨禅宗，可是实际就是密修这个净业啊的这个缘故，对不对？洞下一宗皆悟密。修了，那么为什么这样子密修啊？缘故怎么样呢？那有什么道理呢？底下就说，杨以念佛法门啊，实在这个因为念佛法门呢是进入修行啊，直接了当的这个路途呢来修行的，所谓的进中进又进。那么正式是按着大藏啊，大藏的这个教理。能够接引上上等根器的众生， 而能够攀引中下的这个根基啊，攀引中下的根基啊，这个就是在他净土收里头的文字。还有底下又说了，宗门大将以物不空不有之法，由之啊秉至知之于敬业者，则为敬业之见火有解，亦与宗门夫啊，宗门的大将啊，这个宗门的这个大禅将呢，啊，这个大禅师们呢，已经体悟到不空不有之法了。啊，那么秉持知之于敬业者，可是他所秉持的志向而能够孜孜不倦、很辛勤的来修净土法门的呢？这个什么道理呢？得为敬业之见佛有简易于宗门夫。难道不是啊？净土的佛法门，他的见佛啊，尤其呢能够简易，比这个宗门的直接来修禅啊比较简单容易吗？所以呢，他都有这些话，然后再说，乃佛乃祖再教再禅，皆修净业，同归一源，入得此门无量法门，悉皆能入啊，悉皆能入。乃佛乃祖啊，就是是佛是菩萨，或者在教的，或者在禅的，在教下的，或者是这个参禅的，皆修净业，他们都修净土的法门，同归一源啊，这个能够同样归到一个本源，入得此门，假如能够进入这个净土这个法门呢，无量的法门悉皆能入。无量的法门都能够进步啊，这个就是在他的净土说里头，真谁了禅师的净土说里头这个文字把它录出来，然后我们对这个文超的文呢啊就会知道了啊，就会了解。那么以上呢啊，他老人家记载说呢，这是从脚籍里头录出来的，脚籍录出来的。接着我们再看底下，啊，我们一起念一下。
其次，有名大师以古魔僧僧院出世，方显水妙妙，著书传扬，又同学者如同亲，历代不得闻，遂其所著一十六卷。
好，后面看，
极致有名大师以古博深，乘月出世，方显垂帘教，著述传扬。我们先解释这个有名大师。
有名大师呢是慧延寿，慧呢就是这个地慧啊的意思啦，啊，他的名字呢叫做延寿，一个字呢就是众缘，众缘是莲中的六祖，六祖啊，莲中的六祖啊。那么无祖呢是谁呢？啊，无祖就是道康大师。道康大师是无祖，然后呢，有名大师的六祖啊。有名大师呢是莲宗的六祖，他是杭州钱塘王世子，姓王的这个儿子，在遣文穆王的时候呢，他呢是来管理税务的，做管理税务的官呢。那么他就以官钱呢买这个放生啊的这个东西啦，买这个生命来放生啦。那么人家知道啦，就处他的罪啦。这个罪呢应当死刑，因为用官钱来买放生的这个东西嘛。所以他也就当时，他很特别哦，啊，他还没出家，这时还没出家，那么就放了他，于是呢，他就投到士林的翠岩禅师啊这个地方呢来出家，后来来参天台的少佛师啊，一言之下呢大彻啊，也就是大悟，于是呢就接受他的这个法，成为法眼中的一尊。就在许多呢来开法，后来迁到你的新寺，在这个建隆的二年，就是西元961年，遣宗义王啊建永建这个永明寺成就了，就是请他来主持，所以世人呢因此称受永明啊大师，因为他住在永明寺，称受永明大师。他呢每天啊刻180啊，180呢记载在自己录里头啊，他呢要做180啊，没有这个间断嘛，这个就是做功课呢有180，没有这个暂时的废弃。那么一晚呢就到另外一个山峰来行到令国啊，金钱啊令国等等的，旁边的人呢经常都听到天乐之音，好像有天呢奏乐的声音。在宋呢开宝8年2月26日早上起来，焚香就告大众，就加持咒，就这个往生了。世寿呢有72，他住有10年，弟子呢有1700啊。那么现在我们先感谢啊那个大师。
请先开第19页第1行，极致有名大师以古佛身，成愿出世，方显垂帘教，著述传扬，又恐随者路途不清，利害混乱，遂极力说出一事要解记，可谓提大藏之纲中，作歧途之导师，使随者于84中顿悟出出生时正涅槃之要道，其就是佛心，佛心千古未有也。啊，你先看这边。那个上一回，有名大师他的 生平大概有讲过，以古国生乘愿出世。以古国生呢，就是有人收了，有名大师是弥陀啊的化身，阿弥陀佛的化身，或者呢，这是一种赞叹的这个词。所以也有人说呢，赵州禅师呢是古佛再来啊，那么这个是比例啊，比例有名大师，啊呢，人家称赞是弥陀的化身，说呢以古佛身啊，这个就是古佛呢再来的这个身，乘愿出世，乘着大愿力来出现在世间。方显垂言教，方呢才啊，方就是才的意思，才显明垂柳这个言教，言语的教化，著述传扬，来这个著作佛书，传扬这个净土的法门。那么他呢怎么著书，又著哪些呢？像他做有这个神妻安养赋，做神妻安养赋来表现他的志向啊。另外呢，就是还要著有这个万善同归集啊，有三卷指归净土。因此之故呢，是说显垂言教，著述传扬啊，接着又恐随者路途不清，利害混乱，遂极力说出一四料简记。这四料简记啊，我们后文有一篇呢《净土学舆论》，里头呢就有详细解释啊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将这个这一首偈啊，这四料简偈呢，有四首，把它说出来。第一首就是有禅有净土，犹如带脚虎，现世为人师，来生做佛祖。这是第一首。第二首，有禅无净土，十年九岔路，因尽落现前，撇而随他去。第三首，无禅有净土，万修万人去，但得见弥陀，何愁不开悟。第四首，无禅无净土，铁床并同住，万劫与天生，每个人依附。我们来简单加以解释，那么要详细解释，等我们说到《净土学舆论》这一篇的时候呢，再加以详细说明。现在呢，大略加以解释：有禅有净土，犹如带脚虎，就是他呢，一方面也学禅，一方面又能够兼修净土，又能够肯这个归心。来修净土，这样子犹如带脚虎，好像呢，这个老虎它已经很威猛了，老虎又长脚的话就更威猛了啊。所以现世为人师，来生做佛祖，在现世间可以做人天的师表，来生呢能够做佛祖，因为他必定往生。必定往生呢，当生可以成佛的，所以来生做佛祖。第二首呢，有禅无净土，十年九岔路，因尽落现前，撇而随他去。说呢，有禅而没有净土的话，他呢不兼修净土，那么有禅就是靠自力，自力来断惑。假如后没有断的话呢，还是要随着这个轮回去啊，他还是要 由这个善恶业力的牵引去轮回，所以呢十年九岔路，十个人当中九个人走这个岔路的。精进落现前，就是他呢往生的时候啊，这个临命终的时候呢，他把这个精进的现前来，譬如随他去，一下子呢就是随着这个业力牵引而去、啊、第三首，无常有尽途，万修万年去，但得见弥陀，何所不开悟。所以假如无常有尽途，无常呢就是他呢没有这个学禅、啊、可是呢他肯翻修这个净土，有信愿啊，行这三资粮，然后修持净土法门，这样子呢万修万年去，一万个人如法来修行，一万年能过去。而、啊、一旦去了之后，但得见弥陀，何所不开悟。只要能够见到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只要能够见到阿弥陀佛，我们何必忧愁啊？不开悟呢？不会开悟呢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花开见佛悟无生吗？啊，那么第四首，无常无尽途，铁床并同住，万劫与千生，每个人依附。无常无尽途，没有修禅又不修净土，那么铁床并同住，将来就受苦了，这个是受地狱之苦了啊。还有呢，万劫与千生，这个表示时间很长远，每个人依附，没有这个依靠之人，那么这个就很苦啊。这个就是讲出呢四料险记。所以呢又恐学者路途不清，利害混乱，又恐怕学佛的人啊，那么路途呢弄不清楚，修行的路途弄不清楚、啊、所以怕有这种利害互相混乱，于是呢就是极力的，就是尽自己的这个力量来提倡，极力的然后说出呢一四料险记啊，这个有四首啊，做料险禅跟净，做料险把它分别啊，把它简别的这个记诵。那么这个四料险记呢，可谓集大藏之康中，做歧途之导师，可以说是他已经提出这个整个大藏经的这个纲领宗旨所在，做歧途之导师，作为这个歧途啊，这个歧途就是歧路啊，有许多的分叉路，分叉路我们叫做生人到生地，有许多分叉路我们就苦了，不晓得从哪一个地方走，所以呢必得有人指引我们啊，才能够走到正确的路途上去。所以他是做歧路的这个引导的大师，是学者于八十字中啊，这个有八十个字嘛，一首二十个字，四首呢就有八十个字，是学佛的人在八十个字当中顿悟出生死自涅正涅槃之要道啊，能够一下子了悟出啊生。了悟出离生死而证得清净极灭涅槃的重要路途，其就是佛心千古未有人，他呢就去世人这种苦口佛心啊，可以说是千古以来所没有的啊。接着我们再看底下，其破诸通师皆名垂言教，偏赞此法。而从此之后呢，诸宗的这些大师们，诸宗的这些法师们呢，皆明垂言教，都呢明白的垂流这个言语教化啊，或者是把它写成书，或者是口头来宣扬，偏赞，偏偏来赞叹 啊，这个独自来赞叹这个法门。底下呢，如就好比常如者，天一怀，圆照本，大通本，中空本，天如者，除属其空古龙等诸大祖师，追逢禅宗，偏占净土。啊，你先看到这边。这个宗门的祖师呢，从有名大师显垂圆教注师传扬之后，这个各宗的祖师当中都有显灵的开示啊，来独独的赞叹净土念佛法门。这个像常如者，我们解释常如者，常如啊，常如者呢，这位大师呢，他呢名字叫做宗泽，宗泽，宗教的宗，宗泽是襄阳孙氏的这个儿子啊，襄阳这个地方人啊，孙氏的儿子。他少年的时候很孤苦啊，他少年呢，这个孤孤呢就是父亲过世的啊，叫做孤。那么侍奉母亲很孝顺，对于儒家的经典呢很博通，在29岁就来礼拜真州常如寺秀禅师啊，秀丽的秀，秀禅师呢出家。这个深深的能够洞明宗下的要旨，后来就参谒常如这个地方。常如呢，这个地方的这个印夫禅师啊，拜谒常如这个地方印夫禅师呢得法，然后接继续继承他的法席。因他的母亲就在方丈的东寺，在方丈的东寺，也劝他母亲剃度。除了甘孜的平常的饮食啊，美好的食物供养之外，也劝勉他能够念佛。所以呢，7年他不见饭，他母亲临命终的时候，也念佛呢，往生。在禅如宗泽啊，禅师他晚年呢，率领侍众啊，在家出家的侍众，还结莲花的盛会，专门修持念佛法门。他呢，在宋朝元佑7年念佛作法啊，念佛呢，那个作者就往生了。享寿呢，83岁。他著有《观无量寿》经序，《观无量寿》经序，还有劝参禅人兼修净土啊，还弘扬净土。这个是解释介绍这个常如宗泽禅师。接着天一怀，天一怀他的名字呢是会呢一怀。他的名字叫做义怀，是永嘉，也永嘉，这个永嘉呢，就是属于温州，温州郡啊，后来又改做永嘉郡，是乐清县，乐清县，永嘉郡，乐清县，一个姓陈的儿子。他的父亲呢是打鱼的啦，啊。所以他在小孩的时候就坐在船的尾巴啊，那么得到鱼的时候呢，他就他父亲在捕鱼，然后他就放鱼，他就把它放生啊，父亲就呵斥他，那鞭子来鞭打他，他也不这个不介怀了，不在意。长大之后呢，油画金丝就投到景德寺做行童。什么是行童呢？就到寺庙里头供死犯的这个小沙弥，小沙弥这个称作行童。在唐啊，这个唐朝天圣 连通啊，四亲得兔，他呢也是人家考试啦，然后呢才剃兔他。啊，剃兔之后呢，后来就遍参诸宦的知事，好吧，又去参，参派呢雪堕显禅师，雪堕显禅师，啊，他呢做水陀，水陀就专门挑水，古时候呢。啊，在寺庙里头都是挑水，没有像现在有自来水，或者啊，这个直接山水用塑胶管引下，都是靠挑的。那么水头呢，彼得要自个儿去挑水啊，挑水呢，啊，在挑水的时候，忽然间担子折断了，啊，他也开悟了，他就做一手气，说呢，一二三四五六七。万仞峰头独矗立，立龙酣下夺明珠，一眼看破为摩诘。啊，他就这做了这手气的，这手气呢，诸位有没有领悟啊？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万仞峰头独矗立，万仞呢，一仞有八尺，啊。那么万仞就很高咯，这个峰头山峰顶头独矗立，单脚站住，这个也就好像呢，就是百尺竿头更上一步了，也就是向上一筹，千乘不喘啊，有这种含义在。离龙寒下，离龙寒下，离龙是什么呢？黑色的龙，它的寒下夺它的明珠。一眼看破维摩诘啊，维摩诘居士呢，这个是开大悟之人啊，他呢是不可思议之人啊，是古佛带来的，称赞他是化作这个居士生古佛带来，所以他一眼看破维摩诘，一眼之下能看破这个不可思议的这个他的这种境界。啊，这个是简单的把它解释的，至于里头领悟还要靠诸位去领悟啊。那么就获得这个显禅师的认可，后来呢他呢七座道场，从这个铁佛山一直到天一山就有七处了，有七处的这个地方，那么来教化的这个众生呢，可以说是很广泛。这位大师呢，他呢就曾经修这个净土，修净土，所以呢他很精勤来修持，而且呢都往往鼓励人来修持。那么就有人问就问学者这么说啦。在寺里头有人就问这个同学的人这么说了，假如说舍会取净，舍弃秽土而取这个净土，那么这个就有厌此心彼啊，这个有取舍的这种情见呢，这是属于众生的妄想啊。那么啊，假如说了没有净土，又违背佛的经语啊，佛的这一种话，那么修净土的人应当怎么修呢？啊，所以假如取掉舍去秽土，我们取净土，那么就有这一种心愿的这一种取舍的妄情啊，那么这是属于众生的妄想。可是假如说没有净土的话，可是这个明明佛在经典上说是有。说没有净土又是违背佛语，那么我们修净土之人应该怎么办呢？那么他呢问这个在寺当中就问这个同学们啊，这个大众都没话回答，他就自己回答，生则决定生，去则时不去啊，生则决定生呢，去则死不去啊， 我们来画一个图来做比喻。他呢就这个这个做比喻啦，他就讲了生则决定生，去则死不去。那么这里画一个图，一个图呢当中两个小圈圈，东边这个呢东城，东城就是比喻娑婆世界，那么西城呢比喻极乐世界，一大城环呢就是比喻心性，比喻心性啊。那么我们呢从东方我们这个世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就是一坛子清就去了啊。往生的时候哦，我们这个国度呢跟西方极乐世界距离呢十万亿佛土，可是呢我们往生的时候一坛子清就到了。这个怎么呢？你看这个一大乘凡，它东乘西乘都在这个一大乘凡之内，都在我们心性之内，无论娑婆世界极乐世界都是我们的这个心性之内。所以往生的时候啊，这个生则决定生，往生呢是决定一定是往生，可是去则死不去，还是在心性之内。无论你东城丑套西城，还是在这个